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已发生失控性变异，如何救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在大陆的网络上，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帖子在流传着，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来。但2020年底，最让人唏嘘的新闻，却是那么多人匆匆告别了人世。确实的，许多意外与变化在2020年12月21日之后开始显现出来，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分界线。12月21日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天，英国卫生大臣称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已经失控。短短几天之内，变异的新冠病毒就传播到了南非、丹麦、日本、韩国、印度，后来美国也出现了。这一次连防控疫情的表率台湾也未能幸免。日本媒体报道，一位50多岁的日本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2020年12月24日，这位日本议员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三天以后他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这位议员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没有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12月26号，美国纽约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也死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瘟疫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初爆发，一年下来至今没有消停的迹象。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开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但人们好像已经逐渐见怪不怪，因为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新冠病毒虽然有较高的感染率，但死亡率较低，而且染疫死亡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可是残酷的现实是，目前变异的病毒毒株已经让健康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议员，甚至4岁的美国幼童接连倒下，失去生命。而这种变异还只是在初期呈现刚刚爆发的势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很显然大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味儿来。来自世卫组织统计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球感染人数趋势曲线不但丝毫没有趋缓的迹象，反而在以很快的加速度增长。全球感染人数到达第一个1000万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第六个与第七个1000万之间仅仅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可以说是猝不及防。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2020年我们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可能不是最大的瘟疫，未来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也许更可怕。在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的时候，12月28日，纽约邮报引述了16世纪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显示出2021年人类或面临更大的危机。诺查丹马斯也预言了2020年的大瘟疫流行，同时他还写道，接下来的2021年会更加具有毁灭性，也许世界上出现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无独有偶，早在2011年9月，明慧网发表了李洪志大师在纽约法会的讲法，题目是《割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这次讲法中，李洪志大师提到了一个词，叫人见人亲。李洪志大师是这样说的，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 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历史上的瘟疫往往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新冠瘟疫的第二波疫情，与曾夺走数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瘟疫颇有些相似之处。1918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刚出现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1918年秋季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在线展示版本记载，1918年9月，西班牙流感掀起另一波高潮，病毒发生变异，迅速卷走了更多的生命。其中讲述了一个细节，有四名妇女聚在一起打桥牌，说笑着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还约定要早起接着玩。可是第二天游戏没能如期进行，因为他们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在睡眠中就被流感永远带走了。白天出殡的声音不绝于耳，夜晚救护车呼啸而过，俨然一副末日景象。斯宾尼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这本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18年10月，奥地利现代派画家席勒因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就在三天前，他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爱迪斯也因这场流感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尽管悲伤不已，这位画家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自己一家三口人即将被流感卷走的情形。在西班牙二波瘟疫爆发后，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死亡率最高，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被大流感夺走了生命，留下无数的老人和孤儿无依无靠。西班牙流感从1918年3月爆发，看起来还只是一个预告，而到了秋天以后，一切都变了。变异的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患者往往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死亡。随后的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最偏远的社区。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 5%。 那次瘟疫还影响了许多名人，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当年都患病，巴西前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还因此丧命。这样看来，今天的新冠肺炎二波疫情不但开始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而且也感染了很多名人，是不是与西班牙二波流感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幸免于难的例子。在危难中，很多善良的民众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瘟疫。在17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当时瘟疫也肆虐到德国的村庄欧伯阿美高，导致每两家至少一人死亡。万分恐惧的村民想到了神，他们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奇迹出现了，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有夺走村里的任何生命。充满感恩的欧伯阿美高村民们也履行了誓言，在第二年就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直到今天，延续了将近400年。其实向神祈祷的力量 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曾有过记载。张天师，名张道陵，是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他所处的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帮当时的百姓有效地治愈了瘟疫。那么他用的是什么良方呢？张道陵让染上瘟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还有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染疫的人，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们真心忏悔的时候，神佛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面，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无论德国欧伯阿梅高对于神的祈祷，还是中国张道陵教人们写下忏悔的誓言，在去除瘟疫的同时，人们更加敬重神明，重德向善，让灾难化为净化社会的机缘。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尽管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人类在科学领域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在变化莫测、来势凶猛的瘟疫面前，人们仍然很无助。2017年，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但其实已知的物质质量在宇宙中只占 4%， 其余 96% 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敢于突破固有观念的人们，正是这敲开人类认知宇宙的另一扇门。这或许正是人类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早在2005年，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就在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通过对一群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证实了一个神奇的事实。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例如干扰素 Y， 能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也就是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力。也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事实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2021新年刚开始，变异失控的新冠瘟疫已在加速扩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有缘听到今天这个明慧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积德的结果。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尝试静心打坐，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人类的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